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节哈，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这我们很遗憾的事，就是好多人包括这些门徒已经是精挑细选来跟随主，也听了主那么多教训，看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了，可是他们恐怕基本上跟我们一样，跟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或者跟那个有很多神迹奇事、异能、说方言、恩赐的哥林多教会一样。你记得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经历过最多的神迹。你记得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们说方言有方言，说知识有知识，说各样的圣灵充满的现象都有。可是保罗说，他们不是属灵的人，他们是属血气、属肉体的。意思就是，他们始终没有让上帝的话，没有让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做主，他们始终是凭感觉、看环境。哎，各位，我们也是这样啊。那我们总是希望借着十字架的爱，和修剪，我们能够把它变过来。不要总是就是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是有这个身体，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让它来掌控我们就很麻烦了。好，现在就是这样啊。他们忘了带饼，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哦，小心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就是那面教。那这里是在马太福音，可是跟约翰福音是一样的哈，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属灵的教训。门徒一听到这里，你知道他们头脑反应多快吗？你不要看这些门徒看起来笨笨的，教都教不会，跟我们一样，属灵的事教不会，属肉体的事不教都会。属灵的事一再讲还莫名其妙，属肉体的事自己想都想得出来，而且很快哈。我看这里他们好像哈，这些门徒好像身负重任的那些间谍一样。怎么叫间谍一样？他们一听到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你知道他想得多快？教就是面教嘛，就做面包、做包子、馒头的那玩意儿嘛。那他们现在没有带饼啊，他们就要想到说，我们等一下就要做饼了嘛。那么做饼啊，买面粉，面粉因为很大量啊，不太容易下毒。那个面酵是很少的，一点点就可以产生很多效果。他说，是不是老师说，我们现在各地都在树敌，你知道耶稣工作慢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越来越讨厌他和跟随他的人，那么所以有人就想要杀他们，那其中包括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他们想，哎，是不是我们等一下去 7-11 买这个面粉和那面酵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面酵里面被下毒了。面粉里面比较不会，因为面粉是大量的，面酵一点就可以产生效果。所以等等我们做面包的时候，那面酵务必要看看有没有被下毒，是不是我们因为没有带饼，所以等等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他们就彼此议论，我猜你们都不会想到这么远哈，他们就想到这么远了哈。那么耶稣就说，耶稣没有说你们这小头脑的人，你们这些脑袋不好的人，小智商的人，没有，你们智商很好。各位，人到上帝面前的问题，从来不是知识不够，从来不是聪明能力不够。有的时候有人会说，哎呀，今天来的这些人哈，他们是大学教授，你讲到要学问一点。有的人说，今天有一些是从来没听过福音的，有的是年纪很小小孩子，讲的要浅显一点。这些劝告建议是不错的，不过我自己发现，如果一个人谦卑有受教的心，再深的道理，包括我们讲到启示录， 人也可以听得懂，甚至人很容易就明白。所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是你要有多大的学问才听得懂，你要有一颗愿意受教的心。你没有受教的心，你就算是他讲的再好，就像耶稣讲的再好，人根本听不懂。那或者有的时候你看到圣经里也不一定是没有受教的心，当然基本上还是了，就是你心中啊没有受教的心，常常就是有成见。那成见可以有很多因素啊，他讨厌牧师，所以牧师讲的就不想听啊。有些老公就是只要是老婆讲的就不听，别人讲的就都听。当然很多时候老婆也是这样哈，别人的建议都对，同样一句话但是出自不同的人口，有人就听有人不听，这叫因人废言哈。我们希望我们能避免这个现象。那有的时候因为有成见，怎么样都听不进去。现在这些门徒应该没有成见，他们已经跟随耶稣，撇弃一切跟随耶稣，但是因为他们还是属肉体的，他们想到人间最危险的东西就是身体受到伤害，因此人间最能够害人的事就是让人身体受到伤害。各位，我们不这样看，我们最危险的是我们心灵蒙尘了，我们心中有污秽有诡诈，这个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人的毛病。身体的病是小事，我们不是不看重，但是心灵的不幸、怀疑、邪恶啊，这是耶稣曾经讲过的，就是这个入口的东西不能污秽人，从人心里出来的那些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赌，这才污秽人。所以耶稣一直在讲啊，是我们的心要小心，是我们心里邪恶，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当然我们今天因为属肉体，所以一有 SARS 大家戴口罩都很勤，洗手也很勤，而平常呢我们防备那些电视也好媒体也好谈话中间呢污染我们思想的呢，我们根本觉得无所谓啊。平常呢我们很注重吃啊，尤其是我们的年龄健康食品啊非常注重，可是让我们心灵强壮呢我们就不大注重。所以我在看这里呢，我觉得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总以为耶稣又在讲健康食品，耶稣又在讲高胆固醇，哪些不要吃，哪些不要不要碰，哪些该吃。在这个十一节这里哈，讲到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就是这一段话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话都是指着属灵的意思哈，不是指那个物质上的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十二节，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好了，这个我是真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个观念告诉你们了，包括对你们，包括对长辈晚辈包括对孕妇哈，像旭伦姐，我都记得，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我们非常注意要吃什么东西，甚至我们也很注意到情绪的事情，不要影响到小孩子哈，情绪会影响到小孩子，我们很注意这些进入你心里的东西，进入你身体的东西。那这个我想你们也会听啦，尤其是小姐们哈，吃什么东西会白一点，吃什么东西不会长青春痘啊，这我们很注意。男生吃什么东西会长高一点，这我们很注意。有更重要的，但这个你们就不喜欢听了哈。更重要的是不要，要让你的心灵接受好的东西，不要接受不好的东西。这你们大家就不太想听了哈。这里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那以我一个教神学的来讲，我的确知道那个错误的教训不是污染一个人，污染整个教会，污染整个世代，那个污染所造成的那个毒素哈，像这些像一些抵挡上帝的这些哲学的思想和神学的思想，那非危害非常的大。不过我们也不要讲到那么多哈，我就讲到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我实在不要再重复了哈。也请你们原谅，还是重复一下下哈。就是真的你要防备的，或者说你要吸取的，你防备的不是那些对你会那个要防备，好像说叫你胆固醇太高，或者说糖尿病啊，或者让你吃了不健康的东西，那你要防备肠病毒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防备那些危害你心灵的，譬如说色情的东西啊，网上的东西啊，对不起啊，啰嗦一句就不再讲了哈。那么另外你最要吸取的，也不是那些什么健康食品，那些东西也很重要，但是真的是上帝的话啊，对你更有帮助。对不起，这也是啰嗦，我也知道听了你们都烦，但是我还是讲一下哈，防备那污秽你心灵的那些东西。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色情那些东西，其实不止这些哈。你们讨厌听到这些，我以前也很讨厌听到这些。我在高中、大学，甚至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有反骨啊。什么叫反骨啊？我最讨厌听到教会历史上那种禁书的书目哈，这个是中世纪的时候那个天主教有的哈，这个我们现在那个你们书后面讲到那 index 哈 ，index 其实是来自中世纪那些禁书的书目的。那些禁书的书目呢，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算是早熟一点哈，就最喜欢看那个30年代共产党那些东西，那时候看的都要杀头的，偷偷看，哇，什么鲁迅的、巴金的、曹禺的那些东西，那偷偷看。我还记得到大学的时候，我从一个外国的这个台大的一个中国历史的博士班学生拿到那毛语录，哇，我好兴奋啊，哇，我觉得里面很有，哇，什么三民主义都无聊透顶了哈。然后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是觉得越是那个新派的东西、不纯正的东西越想看啊，哎呀，这是什么看圣经，这很无聊啊，这是没有创意哈。那种保守的东西没有创意不好哈。现在真是要求主赦免哈。我知道那些东西，我也知道对一些有思想的人很有吸引力啊。各位，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了哈。那我自己看像尼采这些东西，或者像卢梭的这些东西，甚至像康德这些，哇，都是一些包括尼采很彬彬有礼的人，但他里面所危害人类的东西，不知道叫多少人头落地，包括影响到希特勒，包括影响到现在这个时代哈，太多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防备那些妨害我们心灵的。但是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心灵里面健全健壮。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呢，实在是很有福气，就比较百毒不侵啊。那个身体不健康的人，动不动就生病，因为你里面不够强壮。记得耶稣讲过，一个鬼从人身上被赶出来，他可以带七个更坏的鬼进去。就是我们所要的不是防这个防那个，那个我觉得防不了的。不管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看色情的东西，或者这些比较不健康的东西，或者你的思想特别前进，喜欢看那些违反圣经的哲理的东西，我觉得防不胜防。你就喜欢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当然也是老师牧师的责任。我们需要把那健康的好的上帝的话放在你们心里，就是重要的不是你一天到晚要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重要的是你身体要健壮起来，身体健壮起来就抵抗力就强了。那如果我们身体不健康哈，那我也非常清楚啊，那我知道在不管是整个的世代也好，或者个人也好，那个天天被教会保护得很好，或被父母保护得很好，这个也不能看，那个也不能看的，一碰到外面东西，那全部都垮啊！我真的很怕那个我们当中的最乖的人，从来没看过黄色的电影的啊，这是还不可能了。从来没看过什么这些东西人，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人，一天到晚从小在教会乖乖牌长大的，可能你一旦接触到那个异教或者是非基督教信仰，你垮得比那些在这里打滚的人恐怕还要更快一点。 意思就是说你心里要有主的话，而且真的是有主的话，而那个主的话在你里面强壮。当十字架道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试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强健哈。那求神帮助我们，心里有主，有主的话，有主的圣灵，然后天天有这些话，不能够取代你生活中的这些操练和磨练。这些生活中的磨练，让我们的让主的话成为生命哈。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如果我们上面讲到的是最重要，要有正确的教训、正确的神学、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生命的道在我们里面的话，在十三节开始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生命的道，你要知道的。好，我们先说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哈，你看这些名词，我现在比较懂一点了，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该撒利亚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眼，该撒利亚是遵从 Caesar 的，就是凡是跟该撒两个字有关的 ，Caesar 是我们英文的发音哈。如果是照拉丁文的，就是 Kaiser 也是德文里面的 Kaiser， 就是皇国王的意思哈。那也是俄国那个 Tsar 那个字哈，就是你发 S 的音或者发 K 的音。该撒利亚是也是拍该撒马屁所建的一个城，菲利比是属于那个菲利比那个那个管理的人哈。这个地方呢，如果严格的说是在传统犹太人的境外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也多半是外邦人住在那边的。我们很稀奇，耶稣到了一个犹太人很少的地方，然后他很严格的、很慎重的要他的门徒知道他是谁。可是他在犹太人的当中，他就不太这样讲，可能有一个理由了，他一定不要叫那些犹太人听到他是王，他是神的儿子，就拥戴他来做王，因为那会有一个错误的王的观念。所以他反而是在比较没有犹太人的地方，他要表现他的身份，或者要让门徒们知道，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他先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看那个小字有没有有说“人说人子是谁”，就是没有那个“我”字哈。好，人子的意思呢？这个很复杂哈，学者有很多的讨论。人子可以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或者有神性的一个上帝的使者的意思，或者说人子更简单意思就是人。我知道最少两个中国的作家，一个陆桥，一个七等生啊，喜欢用人子来记载来写哈，写他的那个书中的主人翁哈。人子就是人，因为人所生的儿子当然就是人哈。那所以这句话呢，普遍我们的解释，耶稣的意思就是我是谁。然后在问我是谁的时候，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我就是人子，那个人子就是上帝的弥赛亚，或上帝的羔羊，或上帝的基督。但是我想，如果把那个我字去掉的话，耶稣问人子是谁的话，那这个问题也很合理，甚至我们可以把耶稣说我是谁把它再扩大一点。我是谁，或者是人子是谁？人子是谁？如果我们再简单一点讲，就我刚刚说的人是谁，那这问题就不简单了。各位，人是谁，或者人是什么？哎呀，那哲学家天天都在问，文学家也在讨论人是谁。那我们记得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那 What is man 或者 Who is man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我们讨论另外一件事。人如果不认识耶稣的话，人不会认识上帝是谁。所以所有的犹太人，不管他旧约圣经多熟悉，如果他没有，他是用犹太教用律法，不是用信心来认识耶稣的话，他不认识上帝。这个世界你要认识上帝，你一定要通过耶稣。耶稣一再讲，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对，你可以猜测，你可以因为人的堕落，所以神在自然界的启示要人认识他， 那个是人是办不到，因为我们眼睛已经瞎了。你看这个世界，你看不到一个上帝。最聪明的人，包括罗素这些人，他从世界里看不到上帝。我们今天因为已经认识了耶稣，信靠了上帝，我们就能从世界里更看到上帝的奇妙，包括一个原子一个分子哈。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实在我也想到，很多神学家不认为神是全能的，我觉得他们实在科学也不够好。你们中间学物理也就知道，我们要把一个最小的粒子加速到光速的话，那所需要的能力是我们现在负担不起的。那整个宇宙有那么多，包括有的星云用接近光速的速度在运行，那个能量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相信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上帝的伟大是不可思议的伟大，而这只是在自然界的，在我们人文界里呢更不得了了。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但你怎么才能认识他呢？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看这世界认识不了他，你只有借着耶稣你才知道他，你才知道他多圣洁善良。人有罪，人要死的，你借着耶稣的死，你可以知道我们惹上帝多大的愤怒，因为如果不流血，罪是不得赦免的。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不知道上帝的能力多大，包括他叫人从死里复活。人只有看到了耶稣才认识这个上帝，否则上帝永远是隐藏的。那么当然这又需要圣灵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这就讲到三位一体，我们不要继续谈下去。人如果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人是谁。各位，你不认识你是谁，除非你看到耶稣。我们越看到耶稣，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说，我们好像对着镜子反照，我们就看到自己了。我们看到耶稣的种种情形，我们才知道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人应该怎么信靠顺服上帝来生活。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我们从甚至请你们原谅，从苏格拉底，从孔子身上，我们不知道人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从吴宗宪，从 Michael Jackson 身上，我们看不到人应该是怎么样人。这些人身上多多少少都还有神造人的样式，但是你只有借着耶稣才知道人是谁。那你借着耶稣才知道人是谁，借着耶稣才知道上帝是谁。但是那我们就先知道，先来了解一下耶稣是谁吧。人家觉得耶稣是谁？好，14节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你们也知道这是希律讲的，希律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的复活，很有能力。有人说是以利亚，这是从旧约马拉基书里面开始的，就是弥赛亚要来之前，以利亚要重新从天上回来。有人说是耶利米，这也是在这个两约之间的赐经里面有的这些说法哈。那也有人说耶稣很像耶利米，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讲话人家都不听，耶稣也是讲话人家都不听。或者说是有人说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个，他是上帝的一个先知。好，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认为耶稣是谁。我还可以再举出一些例子，包括圣经里面的例子和教会历史上，还有包括神学家天天在 quest new quest 就寻找历史的耶稣啊，天天在那里找，越找越荒唐哈。那么圣经里面有人说耶稣是疯子，有人说耶稣被鬼附了，有人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有人说这是一个罪人，负面的很多。最近我看那个美国的一些，也有一些学者又重新用新纪元的观点在讲耶稣啊，他像那个耶稣的试探一样，也讲到他怎么跟玛利亚结婚了，然后到生了孩子，然后到哪里去了。这当然都是一些胡说八道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胡说八道话不绝于耳哈，也有正面的。像这里说耶稣先知，你记得还有一次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少年官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称耶稣说善良的夫子。也有人称耶稣是拉比，就是老师，你是万世师表，你是一个好老师。这些通通都错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 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